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43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带个人观念讲真相效果更好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4号。看到同修讲真相救人做得那么好，反观自己觉得既惭愧又着急。惭愧的是自己怕心太重耽误了救人，着急的是修炼不精进跟不上正法进程。于是我在开始大量学法的同时，开始投入到讲真相救人的事情中。刚开始讲真相时，我先针对我的同事朋友，我带着很强的个人观念，心里先把这些人划分为某某某是难讲的，某某某是容易讲的。我像备课一样精心准备好我要讲真相的内容，先去找同事 A 讲真相。因为我觉得我和 A 关系特别好，他肯定会理解我给他讲的真相，也肯定会同意三退的。可当我想把告诉 A 的真相讲给他时，我发现我目的性极强的心理使我讲出的话那么苍白无力。虽然我也把真相说清楚了，但是换来的是同事 A 的沉默和勉强的微笑。虽然也点头答应了三退，但我更觉得是碍于朋友的情面才同意的，这使我有一点点挫败感。救人的急迫心使我忽略了，这也是一种执着。我又把我的好朋友 B 请到家中，给他做了好吃的。聊天中我有意把话题引到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罪恶行径上，朋友 B 还真是很爱听，不住地说，啊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我看到 B 的回应，觉得他明白了真相，欢喜心一下子上来了，然后就让他退出参加的邪党组织。结果 B 也和 A 一样，虽然同意了退出邪党组织，但因为他不信神，他还是担心即使化名也不安全。从给 AB 讲真相的这件事上，我的挫败感很强。我自认为这两个好朋友应该是属于容易讲真相容易接受的人群，可事实并不是我想的那样。我认识到为讲真相而讲真相，带着个人观念讲真相，带着执着心讲真相，效果并不理想。讲真相中也要修去自己的一切执着，用一颗纯净的心、慈悲的心去救度世人，也许会更好。于是我静下心来好好学法。一次我去从前的同事 C 家接孩子，孩子在他家学声乐。 C 在单位是个要强上进的人，还是邪党党员。去他家时候，我并没有打算和他讲真相，因为我觉得他是属于不容易听真相的人，他是邪党的积极分子。我这个观念使我觉得这是个烫手的山芋。 C 身体不好，我们在聊天中聊到各种治病方法，然后聊到信仰，聊到气功，聊到修炼，一点点不由自主地聊到法轮功是如何被迫害的，聊到邪党是什么，聊到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该怎么自救。我发现我的智慧像被打开了一样，滔滔不绝，而且条理清晰，我的心也像被打开一扇窗一样那么清明。 C 也像被清洗了一样，眼睛放光，频频地点头表示赞同。当我说退党的时候，他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我一下子悟到了，不带任何个人观念，不带执着心地讲真相，修好自己才能救了人。办公室的同事 D 是个想寻求精神归宿的人，我经常看到他办公桌上不时放一本圣经， 就是放一本禅宗经书，或者某某某的人生语录。他是个涉猎广泛、有思想的人。我观念中认为，他也是个不容易听真相的人，他太容易和我辩论。有一天，我俩聊天，我说，你那么想寻找心灵归宿，你为啥不看看转法轮呢？也许你所有的困惑都能迎刃而解。你要是想看，我借给你一本转法轮如何？没想到他欣然答应，这也是我始料未及的。第二天，我就给他带了转法轮、转法轮卷二和红银。我告诉他要坚持看完，我们再聊。期间，我们再未提起这些。过一段时间，他悄悄地对我说，我已经看了两遍了，真好，明白了很多道理。我想，何不趁机和他讲真相？同事D是学历史的，也有很独到的历史观。当我和他讲真相时，他一点障碍都没有，甚至没等我讲完，他就说，帮我退出团队组织吧。可以说，我没费吹灰之力就帮D退出了协党组织。不几天，D又对我说，转法轮他已经看三遍了。我很开心。我说，我把转法轮送给你吧，如果你想练功，我就教你动作。他欣然应允。从 C 和 D 讲真相这件事，我悟到，个人修炼和讲真相救人是相辅相成的，不带执着心，不带个人观念，无漏的讲真相，救人的效果才更好。同时，讲真相救人中也可以找到自己没有修取的各种心，比如急迫心、欢喜心、沮丧心等等，特别是不能带个人的观念去讲真相，往往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个人修炼体会层次有限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感觉我的灵魂得救了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2月30日。2020年7月的一天，本地的疫情在6月出现了年后的一波反弹，在外面走动的人员明显减少。我与家人同修外出讲真相，我们的时间安排基本上是上午学法，下午出去，6点之前赶回发正念。那天大概是5点40分左右，匆匆往回赶的时候，家人发现路边有一个人慢慢的在走。他感到对方是有缘人，于是叫住了我，给路边的那个人送去了一张翻墙卡片，告诉对方上到这个网站可以开阔人的视野，了解很多在国内了解不到的信息。因为不能确认对方的身份，加上急于赶回家去发6点的正念，当时就没打算详细去讲。一般在时间充裕情况下，我们会通过聊天先对对方有所了解，然后讲真相，送资料，这样就可以避免众生对真相资料不珍惜，也可以避免很多不安全因素。此时对方却主动告诉我们，他是一名外地来这写生的人，一直在寻找人生的意义，问我们是怎么知道他的想法的。家人同修出于善念，恭维了对方几句，感觉您很有思想，还是想着赶紧离开。见我们要离去的架势，那人急了，别走啊，你们到底想说什么呀？他明白的一面急着得救，支配他人的一面主动来跟我们沟通。见此情景，我们再也没有离去的理由了。发正念错过时间还可以再补，而救人的机缘难得啊。于是我们下了车，就开始跟他讲大法真相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各种不好的因素对他的干扰很大，由于对方对大法不了解，还说了一些对师父不太敬的话，说如果真是做好人的话，互相留个电话聚一聚聊一聊。他还说我们说的那些是被洗脑了，说香港有个慈善机构无偿的为人服务，他也准备投一点钱，这才是真正的善事。家人同修一一耐心地做了解答。首先，我们师父只管传法，不会来参与你们这些事情。大法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上亿人修炼，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，很多绝症病人重获新生，大法已经福泽世界。其二，人是需要教化的，那不是洗脑，就像一个家庭，孩子是需要父母教养的，我们的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， 是在带动整个社会走向良性循环。当前为什么有这么多灾难？就是因为人变坏了，淘汰人来的，所以我们师父是在拯救人类。其三，很多事情并不是像您想的那样，非得有个什么形式。这次武汉肺炎席卷全球，什么政府、医疗机构也解决不了。很多人却通过成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不治而愈，没有任何形式，就这九个字，却能帮人度过一切劫难，你能做到吗？然后家人又细讲了自焚等真相。说到最后，这个人突然发自内心由衷地说了一句，我感觉我的灵魂得救了，我的得救是因为你们，你们是我的恩人，我们也不敢贪天之功，要谢就谢大法师父，是大法师父救了你。接下来他告诉我们，他父母身体都不好，家里处境很困窘，我们告诉他，只要诚心静念这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切都会好起来，嘱咐他回去教他父母念。我们又送了几本小册子给他，他马上急不可待地问，怎么念？就开始跟我们一字一字地念了起来，最后挥手告别。他为自己生命的得救很感动，我们也为众生的醒悟感到很欣慰，也是我们生命在大法中的又一次成长和升华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监狱拒收，医院判死刑，学法练功一个月完全恢复》，作者夏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日。我今年64岁，1997年4月走进大法修炼，拜读转法轮后，按真善忍归正自己，师父就为我净化了身体。练功不长时间，原来的胆囊炎、胃溃疡、神经衰弱、慢性阑尾炎、关节炎、心律不齐、腰椎间盘突出、糖尿病、乳腺炎等等疾病就都好了，无病一身轻，真快乐。而且修炼大法后，我的心性提高很快，在家中是孝敬公婆的好儿媳，也是关心丈夫的贤妻良母，整个家庭和谐美满。在单位善待同事，帮人排忧解难。当时身为办公室主任，从未用职权之便办过私事，工作中身体力行，尽职尽责，得到朋友同事的称赞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我因为坚持信仰，分别在2005年和2016年两次遭非法判刑7年和4年半，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惨遭酷刑，身体损伤严重。然而就这样一个面临残疾和死亡的生命，师父给我重塑了身体，出现了生命奇迹。第一部分，生命衰竭，监狱看守所不敢留。2005年10月25日，我被绑架到黑山看守所，在那里，警察给我上背靠，我不从，他就把我右胳膊小臂掰伤，我绝食反迫害，狱医带几个警察和犯人给我野蛮灌食，硬把手指粗的胶皮管子从鼻孔往胃里插，我的鼻子和嗓子被插得鲜血直流，出不来气，又恶心，吐又吐不出来，我的鼻子和嘴里流着血，双手靠在背后，胃里插着管子，从上午10点直到下午3点，这样被残酷迫害长达5个小时。2006年1月16日，在我几次被迫害至昏迷的情况下，黑山法院人员在看守所对我非法判刑7年。2006年2月9日，黑山看守所3个警察把我抬上警车，送入大北监狱。在要将我关进大北监狱体检时，发现我出现严重肾衰、心衰、酸中毒、
极度营养不良四种重病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监狱拒收。为了把我留在监狱，黑山看守所警察拿出5000元钱给了大北监狱。按规定，地方看守所给监狱送一个人，监狱要给地方看守所800元。而此时，黑山看守所为了把我关进监狱，却不惜重金贿赂。但是，监狱看我的身体状况，怕我死在监狱担责任，就是不肯收。结果，黑山看守所警察又将我拉回黑山看守所。回到看守所后，警察就让人给我强行输液灌食。这期间，一个副所长或许好意跟我说，把转法轮给你拿来，你看书吧。我说，这里不是我学法的地方，我要回家学法。2006年2月13日早上，在给我灌食输液时，我吐了两口紫黑色的血。看守所警察看我要死了，就赶紧把输液管拔了，叫家人把我接回了家。此时我的身体浑身浮肿，腿肿得走不了路，有尿憋不住，只能爬着去卫生间，同时又出现了心衰，已说不出话来了。我心里喊，师父救我。我醒来时，浑身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，师父又一次把我救活了。在这之前，几次出现心衰，我都是喊师父救我才活下来的。一个监狱拒收、医院判了死刑的人，坚持继续学法练功，仅一个月，我的身体就完全恢复正常了。第二部分，警察掰断的胳膊自动回位。2007年9月11日，我被铁岭警察绑架，在铁岭看守所被关押40多天。2007年10月23日，警察将我劫持到马三家女子劳教所。2008年10月10日，在马三家劳教所，因几名法轮功学员不在考核表上签字，被上吊刑。因我抗议对法轮功学员的这种迫害，狱警给我也上了吊刑，或叫抻刑。这种刑是利用上下两层床，从床头把人的上身推进去，下身在床的外面，在床底下横绑着一根脚铁，先把人的两条腿绑在一起，再把腿和脚铁绑在一起，两只胳膊用手铐铐在手腕上，在床的两侧吊起来，手铐固定在上床的梁上，此时腰直不起来，腿蹲不下，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在两只胳膊上。只几分钟，我就大汗淋漓，全身湿透，手肿成黑紫色，痛不欲生。时间一长，手铐靠近肉里，血顺着手往下滴。我被整整抻掉了2天2夜。当把我放下来时，我的右半身失去知觉，吃不进东西。听警察说，这种刑如果能挺过2天2宿的人，不被抻死也得抻残废了。20多天后，我的右半身还是没有知觉，我要求检查身体。在监狱医院，我问医生，我的身体能不能好了？医生支吾着，这得看你怎么锻炼了，也许一个月、两个月，也许一年、两年，也许10年、8年。我说，你的意思是不是神经坏死了？他说，咱这儿没仪器，不能确诊。在我的右半身没有知觉的情况下，2008年12月30日，因为我不在考核表上签字，三个警察强行掰着我失去知觉的右手，在考核表上按手印，把我右胳膊从肩膀根处掰断。当时胳膊错位，变成往上举了。监狱医院治不了，转到沈阳医大，医生说只能做手术才能接上。我没同意，我说只要让我练功就能好。 他们就请了沈阳正骨医院的主任给我保守治疗，因为胳膊已折断三天了，在打牵引时我痛得受不了，就想我是大法弟子怎么能这样呢，就用另一只手把牵引拆了下来。马三家劳教所警察把我关在四楼的一间仓库里，由一个湖北籍的人照顾我的起居。我倒在床上背大法，背论语，背红银、红银二等所有会背的法，背着背着觉得胳膊就像有人拽一样，一下一下地往下拽，但是不疼。20天后我被带去正骨医院复查，胳膊竟然完全复位了，但右半身还是没有知觉。一直到2009年3月10日我被放回家时，生活都不能自理。回家后我继续学法练功，仅20多天身体就完全恢复了，而且接好的胳膊没有一点硬结。骨折的人都知道断骨是长不上的，是外面的肉把断裂部位包起来了，所以骨折的部位接好后都有很明显的硬结。可我的胳膊断裂的部位接好后是正常的，没有一点硬结。这样一个面临严重残疾的生命，师父给我重塑了一个健康的身体。第三部分，医生说你的胆就像做过手术一样。2016年6月我再次被绑架，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看守所。夏季体检时，做 B 超的医生问我，你的胆做过手术吗？我说没做过，我的胆怎么了？他说你的胆就像做过手术一样，胆壁像被刀割过一样，既薄又光滑，而且又均匀。我告诉他，练法轮功之前我得过胆囊炎，练功以后就好了，但我没去医院检查过。医生听后连连摇头，自言自语地说，不可思议，真不可思议。这让我想起了2005年10月25日那天，我被绑架非法关押在黑山看守所，因为我绝食，警察把我弄到县医院做胃镜。回来时两个警察在车上小声说，净撒谎，他的胆壁那么薄，还说得过胆囊炎。因为当时我身体非常虚弱，听到这话心想，我修炼法轮大法前确实得过胆囊炎，那时医生还告诉我胆壁相当厚了，早晚得做手术，我没撒谎啊。当时我就没问车上的两个警察为什么这么说我，而此时医生说到我的胆壁的状况，我才明白原来是我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师父早就把我的胆进化成一个健康的像做过手术一样的胆了。第四部分，老太太的各项指标比年轻人还好。2016年6月我被绑架后，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，被非法判刑4年半，关押到2020年10月24日才结束冤狱。那时我已经63岁。在结束冤狱之前，监狱给我检查身体，在场的医生们说，这老太太的心脏、血压等各项指标比年轻人还好。我告诉他们，我曾经得过肾衰、心衰、酸中毒，我现在还活着就是个奇迹。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找到了生命的归宿。在中共残酷的迫害中，尽管我的身体遭到中共严重的残害，但是我生命的本质已经被师父改变了，师父重塑了我的身体，也重塑了我的心灵。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能表达对师父的感激之恩，叩谢师尊。
您现在收听的 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关键时刻不忘有师父为我们做主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月2号。我想说说在邪党的所谓清零迫害中，我是如何解体邪恶企图的。邪党国宝警察为了完成政法委交给他们的任务，逼我在他们的四书上签字，可谓煞费苦心。长期暗中走访监控，到亲属中摸底，最后觉得他们对我的情况掌握得差不多了，才来敲我家的门。他们一个个装出一副关心我的模样，骗我主动去找他们解决生活困难问题。我没上当，于是就越来越频繁地敲我的家门。刚开始是跟我辩，时间越拖越长，他们没耐心了，狼外婆的假象就不要了，竟然在我家走廊摆出一副要打人的流氓架势，可还是没有用，就强行不让我上班，逼我到社区办公室，长时间对我施压，一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样子，说：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个，我们有的是时间跟你耗，你耗不起。他们威胁哄骗说，全市没转化的人不多了，最终都得转化，你还不是最难缠的，还有比你更难缠的，最后剩下的一两个就直接判刑。还说，我们早就知道你在哪儿上班，你不签字就让你失业，叫房东让你退房。我知道，这是邪恶为毁了我，对我进行的全面无漏的所谓检验，哪个地方有漏，就会从哪个地方下手。这时，我仔细查找自己，看看哪个地方有漏。我看到自己对大法的坚定方面没问题，真的是坚如磐石啊，我内心稳如泰山，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，那我就看看他们这场戏怎么往下演。一个年轻人用手戳我前额说，我们是在给你面子，你信不信我们叫十几个小伙子把你按住签字，也就10分钟就完事。我不语，心想，我早就放下了生死，如果发生这种不可抗拒的外力造成的结果，那不是我的错，我无需为此而执着，因为师父知道。但是这样的事不应该让它发生，会让这帮邪党人员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，因此我请求伟大的师尊为弟子做主，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我知道师尊就在身边，知道一切，因此我心里非常坦然，根本不把那帮人的话放在心上。后来有政法委、街道、社区、国保、派出所以及所谓专家组成的一帮人来了，再次提到暴力签字的可能，我轻松地笑笑说，那是你们做不到的，因为我对伟大师父坚信不疑。结果暴力强制签字或按手印的事没有发生，他们再也没来找过我。让我们牢记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的教诲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感谢师尊，感谢同修，本人所悟有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理智的讲真相，严肃对待大法书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2月30日。我们几个同修每周见一次面，学完法之后交流一些修炼中的事情，近日交流发现几个问题，觉得有必要和更多的同修交流一下。一、理智和智慧的讲真相。 一位同修的姐夫遇到一个向他弘法劝三退的女人，知道该姐夫已经三退了，就劝他修炼，说修炼如何好，自己已经有果位了，有如何的功能了，一顿玄虚，有点神神叨叨，说的那位姐夫有些兴奋，也同意修炼。他又告诉那位姐夫自己的名字，并回家给那姐夫取了大法书，又互相留电话，还要互通微信，说以后常联系。那位姐夫只给了电话，没有微信，回家跟家人说了此事。同修们认为，面对面讲真相是最好、最直接的救人方法，但是一定不要给人一种怪怪的、神神叨叨的印象，那样会使常人不理解。幸亏这位同修的姐夫思想中早已经对大法有了好印象，不然肯定会造成不好的影响。我们认为，同修们讲真相，要像师父教导的那样，理智和智慧的讲，不能神神叨叨的。师父在经文《再棒喝》中说，除师父外，不会叫任何生命知道大法弟子的真实情况，因为这直接牵扯到新宇宙的纯度。修炼中的人自己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有啥功能，也不会知道自己到了什么果位，与常人吹嘘，这不是执着心吗？这是应该修掉的东西，怎么还在常人面前夸夸其谈呢？这真的不符合练功人的心性标准。要讲修大法的益处，讲为什么要三退，真正的把人救了才是我们应该讲的，也就达到了救人的目的。所以讲真相一定要注意方法，注意影响。二，要敬师敬法，严肃对待大法书籍。有一位老年同修2016年搬家离开了本小区，就很少能看到他了。他家住得很远，又是封闭小区，很难进去，就更谈不上经常与他交流了。只是有了新经文的时候，同修就想办法给他送一份。没有多久，这位同修就得了常人的老年病，股骨头还摔断过，身体每况愈下，最后就坐轮椅到处看病。几年以后他就去世了。我们知道他的家属不支持他修炼，听说他去世后赶紧和他儿子联系，想把他用的大法书收回来，避免他家人对大法犯罪。几经周折，终于把大法书拿到了手里。回家打开袋子，我们真是惊讶不已。在几个已经风化了的、用手一拿就碎了的小塑料袋里，一共有三本大法书和几本早期的旧周刊。其中一本大法书是没用过的新书，虽然有些脏，但一看就没翻过。书皮被阳光晒得变了颜色，上面落了一些灰尘。另两本就不堪入目了，一本前后掉了几页，又脏又破，前面的论语用不干胶粘了多次，卷缩在半张那么大。书中夹着几个治病的手写药方和一些当书签用的小纸条、超市的小收据等。另一本也很脏，有几处被竖着撕掉半截不见了，估计是早期家人不支持时的所为，而他没有请同修帮助补上缺页，只是收起来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这本书能够指导你修炼，你想它珍贵不珍贵呀？我们谁都不能把这么珍贵的宝书随便糟蹋。在另一袋里还有一本禅宗书，看了令人吃惊，还存在不二法门的问题。看了这位去世老人留下的大法书，我们觉得有必要与所有同修交流一下，看看我们身边的同修是否存在这些问题。这些不敬师不敬法的问题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这位老同修对修炼是多么的不严肃，这不明摆着给旧势力迫害留把柄吗？ 师父在经文再棒喝中说，师父都很珍惜你们，无量众神都很珍重你们，可是你们自己也应该知道珍重，清醒吧，最难的路都走过来了，最后别在臭水沟里翻了船。提醒同修们赶紧帮助身边的老年同修或其他的同修，找一找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，如果有赶紧弥补改正过来，千万别给旧势力迫害留把柄。我们从法中知道，对师父不尊敬是很危险的，大家千万注意这些问题，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，纯纯正正地修好自己。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，法正天体已结束，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，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。我们应该时时向内找，时时用大法指导我们修炼，在向法正人间过渡的最后时间里，精进实修，多救众生，完成史前大愿，不负众望，不辱使命，不辜负师父的苦度，圆满随师把家还。悟性有限，有不在法上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注意安全的基点，作者淡路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3日。注意安全是很重要的，随着修炼的成熟，同修们都越来越理性了，以前的那种不管不顾不注意安全的现象越来越少了，但又出现了另一种现象，有的同修以注意安全为名，对讲真相救人很少参与，有的甚至不参与，更甚者连集体学法也不敢参加。有的在同修中散布，该救的都已经救了，并断章取义用师父的某一句讲法作为佐证。有的还说，各个楼层的资料都发遍了，不必再发资料了，造成一些同修不做或者少做救人的事了。有的以前讲真相做得很好的也慢慢的懈怠了。有的同修说，正法很快就要结束了，如果现在出事了，被邪恶绑架了，就太可惜了，如果在迫害中承受不住，那就功亏一篑了，不划算，因此有的同修就等着正法结束。注意安全没有错，但要看基点，如果只考虑自身的安全，只想着自己会不会受到迫害，自己受不受损失，自己能不能圆满，这是没有放下自我，这是有漏的，是未思的。修的执着无漏方能圆满，如果为了所谓的安全连三件事都不做了，这是本末倒置，违背了大法弟子的誓约，不能把安全作为自己不做好三件事的开脱理由。注意安全是为了更稳健成熟地做好三件事，是为了更好地助师正法，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，这才是大法弟子该有的基点。众生都在危难之中，都等着大法弟子去救度，大法弟子是他们能否得救的唯一希望，我们要更多地考虑众生的安全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青年同修妻子在帮我提高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4日。婚后我们夫妻俩和我父母一起生活，妻子是个很注重生活细节的人，爱干净勤快，而我母亲在生活上比较随意，做事也缺少一些章法。婚后不长时间，婆媳关系就变得紧张， 妻子对我母亲越看越不顺眼，一和我谈起母亲的缺点就滔滔不绝，而母亲也对妻子越来越不满意。这种情况起初我还能两边劝劝，可一段时间后妻子的抱怨越来越多，我和妻子因为母亲而引发的争吵也变得多了起来。那时只觉得妻子不可理喻，发展到后来，妻子会因为一根掉在地上的头发丝而发火。除了生活上的不适应，妻子和母亲的矛盾越来越大，我常常被夹在中间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只是感觉疲惫。有时也明白这磨难是给我修的，应该找自己，可是因为在这矛盾中，我好像只是一个第三者，所以经常陷在具体的对错中出不来，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向师父在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中说的修内而安外。后来发展到我为母亲的事情和妻子三天一小吵，五天一大吵，妻子一生气就要回娘家住上一两个星期，几乎生活上任何一点小事都可能成为她的爆发点，搞得生活很紧张。我从一开始的安慰到后面的冷漠，有时觉得这个关为什么会这么大这么难，很不解。也只有在妻子回娘家后，我的心里才能有片刻的轻松。有时我们也会好好谈谈心，找找解决办法，可矛盾还是时不时地爆发出来。妻子常说，我们之间的矛盾全因你妈而起，似乎结婚后，我修炼中的大关小关大多是妻子带给我的，而我却一直难以找到解决的办法。有时候妻子会做得很过分，对长辈非常不尊敬，这一下子就触动到了我那个应该尊敬长辈的观念，马上憋不住火和他大吵起来，过后又很后悔，总之跟头把似的，不知道怎么忍，也不知道怎么能彻底过关。而且妻子一生气就会非常极端，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寻死觅活，离家出走，或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哭，一哭好几个小时都止不住。后来矛盾越演越烈，我们只能和父母分开住了，本以为这样就能消停了，可矛盾并没有因为母亲和我们分开住而消失，矛盾变得让人更加摸不着头脑，上一秒好好的，下一秒可能就是狂风暴雨。总之这时的我有点噤若寒蝉，生怕什么时候又不小心惹妻子生气，什么都提防着。那时我仍然以为这是婆媳关系的后遗症，可是矛盾并没有因我们分开住而变少。再次和妻子发生矛盾后，妻子又回到了娘家，母亲因此找到岳父大吵了一架，矛盾越演越烈，导致两家人都陷入了这场风波。长久以来，因为我修炼不精进，很少修自己，常常在矛盾中找对方的错，想用常人的办法堵住问题的发生，可是想通过和父母分开住堵住矛盾的发生，反而使婆媳矛盾更加严重，想通过生活上的小心谨慎来堵住妻子喋喋不休的嘴，反而造成了妻子在生活上更加极端的吹毛求疵，想通过妻子常人似的好来防止妻子的任意妄为，反而使得妻子更加不知好歹，想用强压的办法让妻子服气，却让妻子将我视为仇敌。修炼是超长的，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，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，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，就无法圆满。我认真地找了自己的问题，才发现妻子每次的生气其实都和我的执着心有关，从中我找到了自己的争斗心，想由我做主的观念，想要息事宁人的想法，怕麻烦的心，傲慢色欲心，不愿意被说的心等等。我有时会问问妻子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，妻子经常是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为什么。有一次妻子又因为某些原因发火，起初我被他激得说了几句气话，后来我突然意识到不能这样，于是就忍住不说，决心一定要过了这一关。可是妻子因抓着我说的那句话不放，大吵后再一次回娘家。后来我找到他， 心平气和地向他道歉，并请求他原谅。而他回到家，又开始大发雷霆，将所有柜子里的衣物全部扔到了地上。那时我的内心竟然没有一丝波澜，就是微笑着看着他在那乱扔东西，觉得这件事情和自己没什么关系，一切都是演化的，就像是清风拂过一般。他发现完后，我就默默地把衣服收拾好。那天我很高兴，我知道自己提高了。后来渐渐的矛盾少了，可时不时的还会来那么一下。我发现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那颗不愿被说的心非常严重，但凡我有一点想要保护自己那颗执着心的想法时，妻子就能没完没了说个不停。而我只要真心的认识到问题时，矛盾马上就能过去。最近的一次和妻子的矛盾中，又没守住心性，和妻子发生了争执，妻子表现得比之前更加极端。我开始警觉，突然觉得这次不只是心性关，一定是有旧势力有意的破坏性考验。于是我第一次在和妻子发生矛盾后盘腿打坐，这时候师父在精进要旨和为忍的法打进脑中。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，气恨、委屈、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，根本就不产生气恨、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。于是，我脑中想着自己的问题，努力去掉自己不服气的心理，然后发出正念，解体一切旧势力的干扰和破坏，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只过师父安排的关。不过几分钟，在房间里嚎啕大哭的妻子止住了哭声，我震惊了，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等到第二天，妻子好像无事发生一样，修炼真的太玄妙了。作为青年弟子，没有把家庭矛盾视为提高的机会，而是长期把自己当作第三者不实修，反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加大了磨难，希望同修能引以为戒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一问一答：解体邪恶因素》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2月30日。我是一名农村女大法弟子，今年70多岁。我把最近这一次被绑架到派出所7个多小时的政协大战的经历写出来，有不妥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2021年11月24日上午10点多，区公安、国保、乡派出所警察把同社区的4名按真善人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从不同的地点绑架到派出所，警察马上在各家非法抄了家。其中2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市看守所非法关押10天，我被非法关押在派出所7个多小时。我一直发正念，弟子有难，请师父帮我加持我的正念。我突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，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也想起师父在红银二正念正行中讲的法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进了审讯室，警察问我你叫什么名字，我说把你的名字说给我，他看我不说就照相。后来警察说你叫某某某吧，75岁了，你的法力大，精神还好呢。我说凭我的这个身体就可以证实法轮功是好的。有个警察说不能这样讲，有摄像头。我说是你们把我绑架到这儿来的，也是让你们听真相的好机会，你们在外面穿着警服，没人敢给你们讲。那4个人不吱声了，静静地听着。警察说我问什么你答什么，我说该说的就说，不该说的就不说。他问你老伴儿叫什么名字，你儿子叫什么，你女儿叫什么，我不说。我说你们搞株连九族不是了解一下信息，我家就是被你们搞的株连九族， 我儿子和我分家多年，有一次你们来绑架了我，还把儿子家的猪抢走了三头，把老伴儿强行绑架去做人质。老伴儿不去，你们警察说，你老婆杀人放火可以不管，她学了法轮功，就要把你抓走。你们的人还罚了我老伴儿那么多钱，连白条子都没有写一张。他说不是我们做的，是你那派出所做出来的。有个警察说把他关起来，我说不是你说了算的。我又给他们讲了，他们在我家抢走了大法师傅的法像、两个小蜜蜂播放器、一个护身符。警察问，这些东西哪来的，哪买的？我说，这是我私有财产，任何人不能侵犯，是你们在知法犯法。警察说，你去告吗？我说，可以告你，我们有信仰自由，私人财产是受法律保护的。你们把35条、36条、37条、38条、39条拿来，去看一下。法律不是有冤假错案要担当终身责任制吗？现在又有倒查30年吗？不就是迫害法轮功20多年吗？真相大白的时候，要清算你们迫害好人，要加倍偿还。我把遭了报应人的下场讲给他们听。又进来一个国宝的人说，你不配坐这里，把你拉到笼子里坐。气势汹汹的警察打了我头部两下。我很和善地说，像你干这项工作的对法轮功很了解吧？他说，才上任不了解。我说，我们真正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师父要求我们在任何环境下用真善人高标准来衡量，修好自己，处处为别人着想。他说，没说你是坏人。我说，那你把我弄到这儿干啥呀？他说，我执法。我说，那你是知法犯法。他点头弯腰地说，烧死那么多人啦。我说，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一伙犯罪集团捏造陷害法轮功，让民众敌视修炼真善人的好人。他说，你坐在这里没有压力吗？指我被关在笼子里。我说，压力大得很，20多年你们经常迫害我，干扰我的正常生活，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。他不吱声走了。审问人又问，你到了哪些地方，说了些什么？我说，就是给你们讲真相一样。他说，除了我们这儿还到了哪些地方？我说，那是我人身的自由，说的是护身符上的那些话，你看呗。他拿着真相护身符仔细地看，看了这面看那面，他问，你怎么练的功？我说，法轮功是性命双修功法，有动功有静功，动功可以把全身的白脉打通，通者不痛，痛者不通，所以我身上哪儿都不痛。练功可以延长寿命，但必须按照真善人做到才能达到，你想看吗？他说，你练吗？于是我打坐双盘腿练进功，坐着不松腿了。他们几次要我签字，我不签。我说，不签是为你们好，签了就是你们迫害法轮功的证据，清算时你们担当不起呀，我绝对不会出卖师父的慈悲苦度和自己的良知的。说完我就堂堂正正走了。走到大厅时，好多人跟在我后面，可能是下班了。我回头叮嘱他们，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为这七个多小时高兴，能换来这么多人听真相。但很遗憾的是没有讲三退，比起精进做得好的同修差之千里。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我，点悟我，保护着我走正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